谢谢主再一次聚集我们一起来阅读，主每一次都让我们从其中有学习有体会，也能够慢慢的让我们被主引导靠近主，越来越像主。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一个月可以有一次在这里彼此分享，分享我们所理解的，分享我们所学到的。感谢主，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人，我们知道的有限，而且有可能是有偏好的，有误差的。求神怜悯，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一起。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你说你没平安？
平安。
先来提醒你们啊，我们现在这种读书会叫做群体阅读。群体阅读跟个人阅读啊是有一点不同。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加入一个群体，参与这个群体，如果是阅读，我们常常会目的是让自己更会阅读，这是很自然的。倒过来，我们常常自己就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所以我们加入群体的阅读是希望我们对这个群体在阅读讨论和理解的过程，我们有一些对这个群体的贡献啊。不管你是哪一种都很好，但最后呢是希望这两者是不停的产生一个动态的循环。阅读，个人的阅读，除非你是那种三五百年一个人才出一个的那种人，像康德，否则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突破自我在思考在见识上的局限。本身阅读就是一种拓展自己的局限，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跟人家讨论，在一个你没有预想到的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他在讲东，你突然想通了西。这个是你坐在家里自己一直看一直想，有的时候就出不来。所以中文有一句老话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当然有的时候是说那个君啊很有学问啊，很有见地，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它可以触动一个思绪，在一个情境里面突然发生了。我自己形容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有的时候你如果你是需要写文章或写论文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刹那之间你论文就搞定啊。但是这个呢就是在群体里面比较容易呈现，也未必是有个师傅天天拎着那个徒弟啊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中文叫触类旁通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就是让自己的阅读既在个人也在群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啊。等一下我们要讨论一个题目啊，因为你们读了前四章嘛，你就会发现这本书非常，我读起来非常愉快，很受感动啊。有他讲到很多东西，其实蛮会直接碰撞到我们自己那个信仰的深处啊。就是说，你容易来了吗？ 啊，最容易隔断你自己与别人啊，或隔断你自己与教会的墙是什么？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啊，等一下我们可以有一些交通啊，那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我觉得人实在是一个非常精致而复杂的被造。我现在越来越不敢讲我自己认识我自己，我也不敢讲我告诉别人的自己真的是我自己。那就不要讲别人对我的认识到底是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啊，常常是在蛮多的这样的，当我们的思绪啊投射到客体，就是一个客观的对象，别的人或别的事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运转的比较好。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时候，要表达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要诚实啊极其困难。顺便讲一个我跟你们讲过的康乃昌牧师啊，他的父亲啊，好多年前过世。他在世的时候，他长期是在师范大学教数学。他是数学系的系主任所长，已经不知道回过好几次了。我们念高中的时候啊，那个数学课本是有两个出版社，有一个叫东华。那个数学课本，如果你还有印，你大概没有印象。上面有一个名字姓康，那就是康老师的父亲，非常有趣啊。我们两个很谈得来啊，他很喜欢跟我讲圣经的事情啊。我说好，我就有闲聊。有一次我说我就叫他康爸爸，我说康爸，你是学数学，一生都在教数学，我问你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哦，因为我说我不学数学，你觉得什么样的特质比较容易把数学学好？你们有答案的？
诚实。
哎，结果他就讲两个字，想了一下，诚实。我到今天为止啊，听不是很懂。你呢？诚实跟数学这两个东西有关系。后来呢，我在想那个。我不是，我有一点懂，但我不敢讲我全懂。后来就跟他讲说，我说啊，现在的全世界包含台湾的数学大学的数学系啊，都有应用数学、纯数学，有没有？他一听啊，就很不屑，你知道吗？你说什么？我说现在不是有分应用数学、纯数学？我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他就瞪我一眼。他说你不要听他们讲，听我讲，数学就是数学，没了。这个跟前面那个问题是有一点关系的。所以我第一个体会就是掺杂是一种不诚实，对不对？啊，他说数学本身是不需要目的的，他不服务任何东西，他只服务数学追求的真理。所以你要跟我讲他要怎么用啊，要用在哪里，你这个你都不要跟我讲，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在讲数学，这是他的原话。好，这是等一下要讨论的啊，我们跟那个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告诉你要学会慢慢的把自己的墙慢慢的，不容易。下一次我们要读的啊，这是第五章到第九章啊，就是把这本书读完。好，然后现在是7:45。
请问一下，你刚刚前面那个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也在？别人
都可以，都可以啊。我打个比方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觉得自觉的部分那个墙还好。但有很多是不自觉的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比方说我自己啊，我工作或者是我 我在专注在做一件事情，我非常专注的时候，如果有人打扰，我不自觉的会有墙，我不想被打扰，但我会停下来。但是我那个时候停下来，我现在回想很多次啊，我是最没有耐心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是我最专注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专注好不好？不知道啊，你不要太快的以为自己很专注，爱主读圣经就是好。其实你当人家就在你那个时候来找你问你时候，你那张脸事实上是很不友善，我啦，你不自觉，这个也是一种墙，对不对？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别人，这事情就好办了，对不对？对不对？也不对，也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触动我们开始讨论的一个题目。现在45分，我们给你们长一点时间，8:30回来好不好？然后每一组有3分钟，把你们分享的跟我们大家报告一下，可以吗？好，我们先把下一次要读的书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下一次要读这个啊，那读完以后我们要再读的下一本书，这本书是这样啊，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上帝啊，这是我们目前真正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我跟琪姐，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这种很就是你这两边都需要处理的问题上，但是我后来发现教会很多人都在同样的处境里面，可是都在自己摸索。教会基本上在这一方面没有特别的顾念这一方面的学习啊，照顾长辈其实是一个很漫长很辛苦的一个过程。他这里面啊讲到一些很实际也很贴心很温暖的一些事啊，我觉得读这种就真人真事，就是你不会觉得很，就是你读了你就会觉得哎呀，早一点知道的话就更好。但是当然你不一定读了你身边就有这样的切身的这个需要，但我想你迟早会碰到。你要么就是当事人，你要么就是当事人的当事人，对不对？总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我第一次看到从基督徒的角度啊，从灵性照顾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照顾自己，在你照顾你的父母的同时，啊，当然有的人在做父母，可能已经回到天家，但是倒过来，有一天你的儿女要照顾你的时候，你未必是一个好照顾的人。哇，你不要觉得自己现在很开明哦，我现在我认识很多很开明的人，到了老的都不怎么开明，原因不详。这个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来谈他的这个进度啊。好，那下面我们就先把时间交还给大家好不好？我们按着这个有四组对不对？
三组
请问第三组在哪里？
第三组是哪一组？
就是你们那一组啊，诺总啊，
先讲完先清楚。
我们刚才有分享的，就是，当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墙啊，哈。那分享最多的，就是最一致的啦，哈。就是说，很多人都分享的，他成见是主要的墙这样子，但是每个人的成见可能导火点不见得都一样，就 像有些人就觉得说，对那种很没办法沟通的人，这样你尝试要跟他沟通，但是他却好像没有听懂，或者是说，哎，他好像觉得他自己很有经验，这样比你还有经验，不需要听你的吩咐的那种人哦，就会特别容易把墙筑起来这样。那有些人会分享，他是对特定的某些人这样，可能是新仇旧恨这样，就会特别的有墙这样。那或者是说有冲突过的人这样，这也是一种成见，然后对有冲突过的人就会特别的有墙。那也有分享，就对那种很基要主义的人这样子，好像圣经就是他家在诠释的这样，其他人诠释的都是错的，特别有强这样。那这是成见哈，成见是我们比较多人觉得很容易变成一座墙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恐惧，也是个墙这样子。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的社会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很容易那个墙不是我们自己刻意要筑起来的，只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就是不一样，就是有那一个墙。那但是我们如果对这样彼此的不同变成一种对对方的恐惧的时候，那就会变成一道墙。对，那有些人特别会是他的墙的啊，是比如说就是对他来讲就是比较难接纳，就是说他比较难接纳自己，那或者是说对自己的本相会觉得说自己的本相好像没有那个自我形象没有那么好，那这会反而让他变成他跟别人之间相处之间的那个墙这样。那或者是说有人的墙呢是对特别某一种个性的人，比如说严肃脾气不好的人哦，就会特别的有墙。那或是说有些人也会分享固执是他的墙，然后固执是他的墙这样子，然后大概是这样吧。我们有题目要问何哥啊，等一下啊，等一下 OK 好，那等一下
来第二组。好，谢谢第三组。
就是是分享刚刚我们那一组大家讲的墙哦，嗯，刚刚我们那一组讲的墙呢，我觉得也是一致性偏向价值观，然后思想，还有就是关于基督徒这个身份，就是你可能遇到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是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就已经有一个思想上的差异，然后还有就是对于一些成规，就是教会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在他的个人的意识里面，觉得这个时间应该要被掌控住。可是呢，如果没被掌控住，对他来说就会成为了一道墙，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调试。其实那个墙就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调试的时候，你去把别人推在门外，你没有办法去接纳他，其实那个就是一面墙。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人常常会来就是聊天啊，然后打电话来啊，然后总是有一些抱怨什么，那久了之后也是会形成一道墙，就是这个人可能又要来做什么，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先入为主观念，觉得这个人我们把他定型了。就是我觉得我整个在看，就是我们最常会有的那个墙啊，让我们跟别人隔断，跟教会隔断的部分，真的是思想跟价值观。但是这个部分也常常会在于你能不能接受，跟能不能站在别的立场来看，就是是否观点不同，是不是聚焦点不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去就是去思想的部分。有没有补充的？
有没有补充的？
还有吗？
很好，
谢谢。
按赞。
哦，按赞。
我们这组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把第一章到第四章走一次，然后看看哪些事情是我们组成我们会有那个墙的起因以及可能的 solution 在哪里。所以刚前面有分享说，就是我们的基督徒身份可能造成我们跟别人很不一样，是形成我们没有办法沟通的一个墙。然后但是在不一样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会对外面人家贴我们标签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惧怕呢，或者是迟疑呢，或者是搞不清楚又要爱他们又要什么的时候，可能要回到我们的身份，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我们是有基督内住的人，这个就是第一章讲的事情。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说，对啊，我们就是跟他们很不一样。那我们说比较世俗话语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很怪咖，都是他们眼中的怪咖。那但是耶 稣也很希望我们是怪咖，但耶稣会说这个是非凡，或者作者说这个是非凡，就我们居然会为仇敌祝福祷告，好，然后人家说恨是这样子，我们的恨哦是更里面的那种标准，那这种非凡是因为有基督内住带出来的一个生命，所以一方面我们跟他们很不一样，但在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吸引他们来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这个样子。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在跟很不一样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撞墙，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以我自己为例子，我常会说耶稣基督让我度过了什么难关，又给了我什么样的祝福，但这次的这个书有提醒我们有四件事情是我们盼望的缘由，就是说我们向世界宣告我们是死掉了，我们不再认同他们的身份，然后我们向基督是复活了，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君尊的祭司，然后耶稣基督可以升天，就表示他已经坐下来为王，所以天上的那个战场已经胜负决定了，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所有的混乱，包括我们现在要游行的事情，要抗争的事情，我们还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我们是要存有盼望的，因为那个结局是他们不知道的，可是结局是我们知道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会有盼望，我们是带着喜乐的心，然后其实更重要的是第四章就是说我们自己教会内有这么多的争议，动不动就分裂啊，今天还不是跟外面的人分裂，是我们自己里面就在分裂，那我觉得作者提出来这个分裂里面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好的，他就是在116页的时候他说我们是不是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很必要的事情，什么是非必要的事情，那他提出了两点，一个是Jesus is Lord， 这个是很核心很必要的事情，如果你跟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合一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牵着手一起跳舞。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使徒信心，那如果说只是以这两个来看绝对必要的话，那么今天这么多教派这么多教义，我们其实这两个地方是很一致的，那我们有需要到分裂的地步吗？然后至于说很不一样就是次要的事情的时候，那他也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说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先入为主啊那些事情，就是说在次要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那个在你看啊124页，就124页那个 Tom Wright 这边还有提到，他说在倒数第二段啊，在爱的前面这些差异，所谓的次要差异啦，就是姐妹可不可以在讲台啊，或者说甚至哪一天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同志施洗礼啊，哦，然后等等等，这些差异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彼此忍耐，甚至不是人人平等，爱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Jesus Lord 才是我们的 focus，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些事情，今天我们读了这本书，那作者有提出他的一个看法，然后让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个参考，谢谢。
谢谢。我们是三组的，你们怎么样？第三组有问题噻，还是已经听了就解决了？
我觉得没有，那个慧娜姐那个慧香姐有解决吗？
什么？
就是刚才问的。
就是一样跟琪姐刚提，其实就是116页，就是因为就116最后一段嘛，就是在必要的事情上要合一，在怀疑的事情上要自由，在所有事情上要宽容，就是这件事情其实还不慢，就是那个分线在哪里，那我们诊所给我的结论就是要智慧，我觉得这个答案
是谁给的答案？谁给的答案？啊，请他告诉我们智慧是什么？
对，就是我没有理解，所以我也要继续再问一下。
智慧就是问何哥啊？
你最近心情很好。还没有别的问题，没有。刚刚那个，我问综合一下，刚刚秦心有问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教派？
不是，为什么基督教会有这么大的成长？你是不大相信？
对，
你是不相信？
对，
这个是有背景的。 因为第四世纪就是主后350年了，君士坦丁他变成基督教死国教，整个他统治的那个疆域是以基督教为最盛，所以他就是也是一个政治的推波助澜，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就这样子。再来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啊，什么是必要的嘞？
对，我们跟那耶和华见证，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到他就要那个要有把墙筑起来？跟他们一起去那个互加，不然不一起去街头游行。没有，
你扭曲了大家的意思。
那是他个人的问题。
个人的问题，我们就不要去怪他了啊、哦。我自己体会啊，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这个作者也讲到一，对吧？第四节其实是在解释第三节一是什么，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一个，就这样。我猜测奥古斯丁其实他要表达的是，真正我们之间要去坚持的东西，大概就是这几字，很少很少。这是我最近这几年比较深的体会啊。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讲对错，看不顺眼的东西很多，但是你看不顺眼的东西，你自己把它做得看顺眼了，别人又看不顺眼。所以我不是说没有对错，所以我第二个要回答。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啊、哦，那个爱的，这里面有一句话，第6节13章，他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大家不会有争议啊、哦。可是第7节跟第6节放在一起，你就很不容易。只喜欢真，不喜欢不义，这是一个好恶鲜明的态度，对不对？第7节呢？凡事包容，就是你不喜欢的，喜欢的，你一定会碰到不喜欢真理，你一定也会碰到很喜欢真理。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可能是两边都喜欢一点，我不知道。但是包容、相信、盼望、忍耐，所以圣经实在是非常奇妙。很多人抓到第6节啊，就喜欢挑战，就是说，到底这是不是真理？是，我就要拼命维护它。我是这样想，你接纳一个人，不等于赞同他的立场。你的孩子想法做法跟你完全不一样，但是你不会不接纳他，但有时候你会气得跳起来，但是你还是会接纳他。其实真理的东西啊，不是为了区别我们的对错，是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接纳。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不同到那么尖锐的程度，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爱可言。回想我自己成长的经验啊，我们成长的经验在台湾做学生，其实我们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是在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和思潮里面长大，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从多趋向于一。那个时候我们希望把很多复杂的事情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在多趋向于一的时候，很多东西变成有秩序，很多东西变成很安定，这个叫现代主义。 如果你问我中国大陆现在的政治，其实是大概是50年前的现代主义，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往一的方向走。可是我们在大概啊20年前，整个台湾啊，慢慢的就是走进这个所谓后现代。后现代就是从一呢，又分向多，军事、政治、思潮、文化、价值。我们在一的时候呢，我们来不及学习，就是啊，丰富，欣赏丰富。我们在趋向于多的时候，我们来不及学习宽容。如果让你选，你是希望选之前的还是之后的？其实两个都很难。我慢慢觉得，后现代对我的影响很深，但是都是正面。如果没有后现代，我觉得我这个人读圣经会出问题，因为我要一个最好、唯一的、没有争议的解释和答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恐怖的一条路？可是倒过来，我们这里有40个人，有40个讲想法，你觉得是不是也蛮挫折的？但这个就是这样，所以就要不停的进入一个彼此的过程。我，但是后现代的问题，我觉得啊，在台湾还不算是非常严重。真正后现代的问题啊，所以我打个随便打个岔啊，就是你们这里有看到 Tom Wright 有没有？他引用 Tom Wright， 你们有没有看过康布斯的网站？他说他是异端。而且是不能妥协的一段。这个，所以你就要学会，我们这种不同的人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有人说你是异端，你还要不要跟他在一个教会？难的，很难。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其实隐隐约约，我们还羡慕一个权威，把很多争议很快的把它凝固起来。因为我们会在没有答案的争议里面很焦虑，到底他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是我们的过去留下来的一种思维，没有不好啊，没有不好，但是我只是觉得越来越发现很多事情啊，就是对我来讲，我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我可以想办法慢慢的接纳跟我立场差距很大的人。可是我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最沮丧的是别人不接纳我这种宽容。宽容是会被攻击，狭隘也会被攻击。那所以养成了我们在教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不自觉的两边讨好。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其实不知道它真的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当然圣经说的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是那样。所以刚刚回到情形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教派？其实每一个教派，它是在整本圣经的真理，它会特别突出强调某一个部分，它都有它的情境，就是它当时为什么要强调这两件事情。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强调宽容，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宽容。那说实在，真正有宽容的是魏总，他这个是不是一两年，他是200年的这种长期的运
这种慢慢的这种让这个宗派的教导实践和他的各式各样的，你们看过那个是不是叫哈里逊福特，他拍过一个电影，一个什么见证人小孩子，有就是讲那个阿米什，那个电影有没有
证人？
证人对不对？那个小孩子有没有啊？他看到那个一桩杀人案，对不对？那个 Amish 啊，他本身其实他是从德国来的，他是一个到今天为止最纯正的一个所谓的啊理想化的这个和平主义者，所以你打他，他是不会还手。你骂他，他是不会还口。但是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只跟他们自己信仰相同的人相处通婚。但是现在也慢慢听说有一些改变。其实他们也在他们的困难里面，我们也在我们的困难里面。他们的困难是出不来，我们的困难是进不去。啊，但是不容易啊，所以教会。他里面提到一点，我是不敢讲啊，就是说，他说最重要是长子会要改，
不一定要错。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这个人是很专业，因为转核心嘛。他讲到那个建筑师，对不对？我们也碰过同样一模一样，当初我们改建筑师。我们信友堂改建的时候，就是有的人就是说我们要最好，因为神要最好。有的人说我们是管家，我们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口上。感谢主啦，最后把它做完了。你告诉我，到今天为止，我都不觉得我们有一个好的答案。其实最后是因为我们长子们同心，这个问题就越过去。长子们怎么同心？当时我们没有钱，我们有十位长子，我们的长辈在座有好多人都已经回天家了。你知道那个时候财团法人是不能借钱，他们把自己的房子十栋房子一个人拿一栋押到台北市银行，把他个人押的钱给教会盖房子，利息教会来付。当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我想就不会再有人去问要最好的，对不对？因为讲最好的人，这个他是没有出钱，也没有人说要用在刀口上，因为他也没有出钱。哎呀，我就觉得好奇妙，十个人，那些人我都是很深的，就是，但是这些人平常就你不会觉得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最重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平常的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告诉各位，那个时候有房子，而且他那个时候信友堂的。那个时候，这十位的长子其实他们都是军工较多，没有商人，其中只有一个商人，那个商人就是沈长老，他也回天家了，只有他一个，他自己是有一个小公司，其他都是军工较多。这件事情就是变成是一个。终身难忘，但是这个只是我们内部，对不对？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学习，让我们的宽容，让我们的这个接纳可以更宽。所以，如果你去游行，感谢主，但是你不要去讲那些没有去游行的不爱主。如果你没有去游行，也感谢主，你就不要说那个。去游行太激进，今天这个书读起来就有这个很简单的结论，去或不去都很好。有的人就很两面讨好，自己不想去，但是别人拉他去，他就 去，这个不叫合一哦。合一是很自在的，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但是也欣赏别人那样做，对不对？所以，那这个教会就慢慢慢慢，我就觉得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面貌。好啦，九点，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主啊，感谢你，这是你的教会，我们希望遵从你的旨意而行，可是我们自己真的很有限，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否走在你的心中，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超过你的答案，所以求上帝慢慢让我们心中越来越有一个主自己给我们的方向、价值、意义，也许很简单，但是让我们愿意为主持守。耶稣是主，主啊，让我们越来越会看别人，但不急于要求别人、批判别人，而是在主里接纳、欣赏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相信主在他们身上和我们身上都有不同的旨意，要把我们在一起成全，成为一个有荣耀的身体，可以渐渐增长的身体。谢谢主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